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，我是陈雅芳，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看个清楚门徒的性格与侍奉。来到第二课，今天要跟你讨论怎么样建立属灵的性格。在旧约圣经诗篇的第八篇，诗人他说道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我们的神是无比荣耀的，但是咱们照照镜子看看自个儿，有可取的吗？是软弱的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及格，是不是？就算是再聪明的人，譬如说他数学很棒，可是他可能不太会唱歌，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的。圣经在很多地方都说到某某人物的传记，而神在人身上呢，都有无比荣美的旨意。神不只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更是借着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把新生命赐给凡是愿意信靠他的人，又借着圣灵在人的心灵里面工作，使人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彰显神荣耀的旨意。话说这个圣经里面呢，有1/5的篇幅呢是记载人的历史。听众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圣经。如果你觉得哇，一本书那么厚，有1/3是讲人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兴趣要仔细看看呢？可能你也会问，为什么耶和华神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到人的事情呢？因为人是神所有计划里面的中心，他赐给人圣经，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和他的作为。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人物的真实故事，就像是一幅幅的图画展示在我们的眼前。神借着这些历史的事实向我们启示，也是教导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从这些真实的图样当中，就像是看图识字一样，可以很具体的也很容易的认识神的心意和他的作为。而且呢，神还借着默示圣经里面的话语，还差派了圣灵亲自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愿意去仔细的探索，寻找图样中的属灵实在的东西，使我们能够更具体的触摸到神所启示的一切，并且说明我们进入他们所认识的经历的属灵经验上。圣经记载的有关个人或者团体的历史事实，有一部分是预表基督的。这位至大至尊至荣耀的耶稣基督，的确需要历世历代在神面前蒙恩的人和团体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预表他、彰显他、荣耀他。再说了，神把这么多真实的人、事情、历史赐给我们，展明在我们眼前，是要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拣选了他们，并且借着神的教训、考验、磨练，建立了他们。一方面向他们启示真理，一方面又带领他们，借着他们的生活、工作跟侍奉的经历，把神的真理完全实践出来。这样是叫神的计划在他们身上能够实现。 这些个人物是因为被神建立而留下了佳美的脚踪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。另外还有一些人物呢，就因为不信软弱跌倒啦，就成了我们要注意的，也是我们的见解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那在还没有跟你分享到主的门徒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，应该怎么样的侍奉神之前呢，先说说有关性格对于侍奉的重要。神的儿女应该有怎么样的性格呢？因为啊，我们的性格怎么样，就决定了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合主心意的性格，那你就别希望能够讨主喜悦，你的侍奉也未必蒙主悦纳。不是我们把侍奉的方法研究了，弄通了，我们就能够侍奉了。不是。我们需要一个能被主使用的性格，然后我们才能盼望有合主心意的侍奉出来啊。所以，凡是有心愿意更多的认识主，愿意在侍奉上好好的学习，专心的讨主喜悦的，就要好好的注意这件事情。这不只是年轻人需要注意的，那就算是年长的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不管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经历啦，侍奉了很久啦，完成了许多的事工了，在这个性格上啊，怎么说呢，随时随地还需要有主的怜悯带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到应该有一个合用的性格呢？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主的门徒在主里面培养属灵的性格，在生活习惯上、待人接物上，才能够荣耀神、帮助人呢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呢，他的性格不稳定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呢又变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一高兴了，哇，超级热心，可是没多久呢，就变冰山了。这样不稳定的性格在侍奉上呢会造成很多的难处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呢高兴得不得了，可是有的时候呢就完全放弃，那你说怎么跟你配合，怎么一块工作呢？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侍奉主、服侍人，就求主塑造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合主使用的性格，那个不是你出生之后所带来的所有的品德，也不是你信了主之后所拥有的生活习惯，而是在我们相信主、蒙神怜悯、让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是主的大能赐给我们的那些属神的性情。哎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加入神的家庭，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了，我们又想侍奉了，就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操练，慢慢的养成属灵的习惯，就是属神的习惯。神喜欢的我们就喜欢，神不喜欢的我们不要碰。我们需要主为我们塑造和他使用的性格，一方面是主在动工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要有愿意的心。当我们发现自己性格上面有弱点，那就好好的在主面前求他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聪明智慧去学习，还要操练呢。哎呀，不是说今天我愿意，明天早一起来，哎呀，我就变了个样了，挺好的了。不是，我们要努力追求，追求那些好的，我们缺失的，对不对？ 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对付什么，就去面对，不要逃避，因为逃避不了，你始终是要面对的，不如早点学习吧。我们要是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面，学习完全顺服主，就能够培养出合主使用的性格了。那相信耶稣基督跟其他宗教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其他的宗教信徒呢，他们也会注意要有高尚的品德。那咱们中国呢，非常的敬重儒家这个思想学说，是不是？孔子的教导，有譬如说很多什么宗教家呀、哲学家的教导，他们都有相当的修养。那基督徒呢？基督徒不错，打底子呢，应该有高尚的品德，但是我们还需要有属灵的性格，需要有一种被主塑造之后的性格，是属灵生命的素质。在圣经新约彼得前书2:11-12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彼得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中间，品性应该端正，叫那些个想要毁谤我们是作恶的，看见我们都有好行为，能够表现出我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，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得到荣耀称赞啦。弟兄姊妹，刚才呢，我跟你说了一些我们人的性格对侍奉上的重要性，现在跟你思想有关性格的构成是怎么造成的。什么是性格？人的性格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？话说，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生命内在的本质，这个本质有一种倾向和力量，这个天然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人的思维，或者说他的观念。人的思想和观念怎么样，就会决定他的天然表现是怎么样了。这话就是说呢，你的生活行为是受着你的思想和观念所支配的。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呢？不能，是不是啊？没人有这本事。可是呢，我们却可以从一个人的生活言行举止，可以推论这个人的思维、性格的倾向是怎么样的。而我们的习惯呢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一个人从小到大，咱们的生活跟态度，它一直是这样的，慢慢的呢，就成了个习惯，习惯呢，就变得非常自然，言行举止呢，一碰到什么事儿呢，它就会有那种表现，那样的应对，这就成为一个人的性格。我们的思想都不相同，观念呢，也不一样。说到性格，那当然就不一样啦。有很多人说，性格三分是天生的，是从父母领受的，这多多少少说的是遗传，是不是啊？另外还有七分呢，是后天的。弟兄姊妹，甚至于听众朋友啊，如果我们要认真的说呢，其实真的，咱们的性格啊，确确实实跟我们的父母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更大的关系就在于 每一个人后天的培养。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，我们的思想意志、感情爱好会影响我们的倾向和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的性格了。俗话说嘛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常常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会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一个人的品性会不会改变啊？那他蒙恩啦，得救啦，他也爱主，也在主里面不断的追求，他的品性能不能改变呢？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说，这个啊，应该是很难哦。一个人可以很爱主，可是如果他是有着比较特别的或者是古怪的性格呢，可真不容易改变呢。他可以为主付上任何的代价，可是呢，他的生活习惯却一成不变，所以呢，思来想去，讨论了半天，多数的人都会说，不可能改变的。但是，换一个角度看，如果得到主的话语，我们又肯凭着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得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神的人，因为成了新造的人，应该是旧人、旧事、旧性格都已经过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重新开始成长啊。所以在基督里有新的关系，新的生活慢慢慢慢的开始了，不断的继续着。如果我们肯立志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，像圣经讲的，当作活祭交奠上了，那我们的心意就会更新而变化，就会慢慢的有着新的性情不断的生长。虽然说话很容易，这件事情呢却是要慢慢的经历，不是一下子就成的。不过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把自己一点一点，或者是更多更多，甚至完全的交在主手里，圣灵就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功夫的。想当初，神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，园子当中呢有生命树，那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，人吃了之后就会有生儿子的生命啊，那非常的美好，是不是？人如果接受，就得到神所赐的生命，而且呢能够依靠神而生活，活在神的面前，生命可以延续，而且可以增长。这是生命树。神也吩咐人不可以吃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人如果吃了，就会靠自己能够知道什么善恶啊、知识啊，可是这样呢，人就会离开神，宣告独立，不愿意靠神。实际上呢，那是因为撒旦引诱，撒旦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他就是肆意的要破坏神一切美好的计划，更要拆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那如果说只盯着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就会落在撒旦的这个引诱和奴役之下了。有人会问，其实我也问过，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呢？可以选择呢？啊，这是对我们好的。神不想造一个机器人，里面放了一些个零件，放了一些个电磁波啊，一摁开关，它照着主人去做任何一件事情。亚当夏娃被神创造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可以选择的，但是他们却错用了自由意志，没有听神的吩咐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所以他们被引诱了，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从此以后，撒旦就借着善恶之事控制了人，人就开始像撒旦一样的堕落，反叛神。这是旧人，是落在撒旦手下的，越来越败坏的。很多人你看哈，他起先呢只是试着喝一口酒，抽一支烟，结果呢觉得挺好的，就放纵自己的肉体，随从心里面所喜好的去做，结果不但是大大的得罪了神，也伤害了自己。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被撒旦引诱，背逆神，犯了罪，堕落了。本来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而创造的旧人堕落以后，因为离开神就被私欲迷惑，渐渐变坏了，而且越来越坏。我们都是这样，是神所不喜欢看到，但是呢，神却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什么是新人，什么是旧人呢？就是一个分水岭了。这旧人就是犯罪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愿意受神的管束，是放纵的。那看圣经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神创造人的第二代，就是亚当的大儿子该隐，他呢也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，于是有一个天然的倾向。他呢不错，他努力的耕地，可是因为他跟他弟弟一块向神献祭的时候，看到弟弟所献上的蒙神悦纳，他心里面就产生了嫉妒。是不是嫉妒生了什么？生了杀害。他看到神收取了弟弟所献上的供物，却不看重他跟他所献的供物，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可是神很温和的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神警告了他，罪会毁灭他的。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，神为他指明赎罪的羔羊正在他门前等他去接受。可是该隐的心非常的硬，他不接纳神的劝诫，反而呢心里生发了一些个歪念。他呢就引诱他弟弟，就是说的挺好听的，咱们到田里去吧。弟弟想说，哥哥说到田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呢，那就去了，就没想到就被哥哥该隐给杀害了。该隐起先是出于善意的举动，但是后来却大大的犯罪作恶。其实在我们人的心灵里面，行善和作恶常常会斗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旧人。有的人犯罪作恶做到一个程度呢，就觉得厌恶了，整天这个样子，哎，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好像是不太像人样了，所以良心发现了，想要改善了。有人呢一辈子恶贯满盈，到临死的时候他才悔不当初啊。无论是在堕落的人之中，或者是在蒙救赎的人之中，咱们这个旧人呢都有善恶两种倾向。我们也知道旧人的恶行怎么样会得罪神，但是就算旧人他有善行，包括基督徒凭自己所行的善，他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。有人呢为非作歹啊，他说他做的都凭着良心啊，他心里面告诉他该这么做他就去做了，这就是良心啊。有人很愿意凭良心做人，但是良心只是神给人的一种内心的规范，就因为人堕落了，有了罪性了，这个良心呢被玷污了， 没有办法叫人可以在光明之中寻找到真神呢。还有，宗教方面的教导不一定都是可靠的。地上有多少种的宗教啊？有人看着一块大石头挺好的，就去拜，那叫石头教，是不是？宗教是人想出来的，他的教导是劝人向善，但是再怎么善，都永远不能达到神的要求，除非通过耶稣基督代赎的功劳，谁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就算人凭自己努力遵照了圣经上的教训，他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有好些基督徒就凭自己立志努力做到最好，觉得自己做得真的不错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自以为是。有的人呢，却不满意自己所做的，于是呢，就唉声叹气了。其实，天下事，人的心灵若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，要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？无论你自满或者内疚，那都错。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本来都是堕落的、犯罪的。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欢，一定是需要依靠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，只有借着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本来的这个救人一切的生命本质，它都趋向败坏的。靠自己努力呢，你真的使不上劲儿，只能达到某一个标准，再往上呢，你上不去了。真的，凭自己怎么样的努力，都达不了神的标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满身罪污的。唯有借着主耶稣的救赎，通过主耶稣的宝血，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。并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面四周围做了好事儿，神就会喜欢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言行举止、思想意识必须照着神的意思做到神要我们做的，也不做神不要我们做的，这才能讨神的喜悦。所谓属灵的性格，那就是说专心按照神的旨意做每一件事情。
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照亮在世上，调味在人间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照亮在世上，调味在人间。
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.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.
Vós sois o sal da terra. Vós sois a luz do mundo.
Kurikat nukar kamu, jilah nukar kamu. Sakapahin kurikat namu, kayao no almanai.
Anata gata wa yōu no hikari, yōu no shōu desu.
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照亮在世上，调味在人间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